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刊糯米。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永久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一周后氢弹试验成功，许广平和田汉死于1968年，当然境遇截然不同。胡军、李彦宏也在那一年出生，但是文化土豆纪念1968年50周年的原因都不是这些。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最早提出的地球村概念是1962年，但这个词是在1968年才在大众视野闪亮甚至是爆炸式的登场。那年波兰、法国、美国、墨西哥这些政治、文化、经济状态千差万别的国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德国、意大利、南斯拉夫等等，甚至在莫斯科的红场，没有社交媒体的帮助下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可以被称为，当然这看你的政治立场，抗议、罢工、占领、群众运动、骚乱、反革命运动，或者是群体事件。这些一连串的事件的前因后果，包括暗杀社会精英、屠杀平民百姓、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市中心等等，导致1968年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年。哦，我还忘记说，前因还包括大学女生宿舍不让男生进这一点。和我们今天一起重温1968年的是艺术史学家张雨霖和历史学家方照。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先想问一个简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50年后要讨论1968年？可能对于有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因为我们是68年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嘛。
对我来说，我觉得1968年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是一个永不衰落的主题。这个在豆瓣里面有一个说法叫父母皆祸害。
Okay.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好像严肃一点的词来描述它的话，我们可以把1968年发生这些重要冲突的原因归结成一个词叫 generational crush、就是说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是我觉得它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回望的原因。
OK，
68年那个时候，比如说在法国出现了 Guy Debord， 他写的那个作为 spectacle 的社会 society， 直接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新浪潮，戈达尔正是就是那一代出现的。因为当时的视觉社会已经是一个充满消费主义和充满广告影像和充满媒体的，就是 Guy Debord 的理论就是说人们已经把就是再生产的影像当做了真实生活，所以新浪潮的一代的都是在他这个理论影响下至少是发展出来的。所以68年发生了社会的，像刚刚方照刚刚说的那样社会上的一个，对法国来说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震荡，但同时他的视觉语言也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最让我受到启发的是在社会运动同时视觉语言是怎么改变的。
OK，然后从我角度我想了一件事情来说明1968的重要性。可能听了我们以前聊不管是双城记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集，听众会有同感，就是说历史好像是一个火车，它在朝前的开进，然后马克思有解释里面有什么样的冲突会发生。那在20世纪或者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最大的一次罢工运动就是68年的春天在法国发生的，上百万的工人长达2周的罢工，是真的是工人史上，或者是如果你想把它看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进程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吧。尽管它是一个几乎现在被遗忘的一个事情，好多人会想起文艺领域或者是学生这些他们的运动，但是工人运动其实在68年同样
是
存在的。
他们那时候产生一个术语，法语是那个 Grève Sauvage， 但是英语好像叫野猫什么 Wildcat。其实这个大罢工的产生之前发生了很多自发的工会没有批准的罢工，然后就这些自发的，对，野猫罢工就是整个就最后出现了工会就批准了，说我们一起来，然后促成了基本上让 整个国家瘫痪了好久的一个大罢工，
嗯，
确实是一个最大的罢工。
因为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实在很大，因为说实话全世界你要去选哪个国家，可能六八年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所有的事情之间又有很多联系，所以这一周我们想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的方式来讨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参与讨论的嘉宾今天都会带一些展品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建一个1968年的博物馆，我们会选择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我们不同的背景，不管是在法国念书，在英国念书，或者是在美国念书，我们带一些展品放到我们文化土豆建的这个历史博物馆里面来。但我在我们介绍展品之前，可能我们先把三个国家，就是英国、法国、美国，我们先从美国开始，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介绍一下。
美国的1968年，我觉得有几个话题，现在看来很遥远，但是在当时的人心目中呢是极端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对年轻人而言，这个征兵制意味着他们在离开学校的那一刻就有可能奔赴死亡。
嗯哼，
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的征兵制啊？这是和肯尼迪决定要在越南增兵啊，把美国的军队投入到越南有关的啊。当然这和另外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有更大的关系，就是在1968年的中国农历的春节，或者是除夕夜的这一天，北越决定发动所谓的春季攻势啊，他们同时对当时南越政府控制的30多个城市和其他的地方发动了一个全面的攻击啊。那么所以这样一个事件和他伴随而来的那张非常著名的关于越战的照片
啊，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枪，一个
对的啊，那就是在西贡街头由这个摄影记者拍到的一张照片啊，一个囚犯吧啊，他被枪决的这么一张照片有关系。那我想越战肯定是1968年一个美国的运动和欧洲或者是英国啊最大不同的地方啊。那第二件事情我想也和美国跟他有非常独特的特点，马丁路德君 Jr. 博士他在孟菲斯的汽车旅馆中被暗杀了啊，这一天是4月4号。那么这一天当然也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只是可能我们见到的不多啊，就是这个Andrew Young 牧师他在汽车旅馆的阳台上为警察指认这颗子弹是从什么方向打进了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脖子里并且帮他枪杀的啊。他不像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也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脖子但是没有死啊。在这两件事情之后，美国的大部分地方都发生了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一些暴动啊，这些暴动它的规模、它的人数、它的暴力程度，即便是对当时的人也是非常震惊的。所以在1968年的美国大选中，以这个法律和秩序为最主要的竞选宣言的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美国大选，成为了新的美国总统，这是不可思议的逆袭，因为尼克松输掉过大选啊，我们今天无法想象一个输掉大选的人可以再次赢得大选啊。所以如果要简单的说一下1968年的美国的事情的话
OK， 同时我们刚才有讲这些学生运动和罢工是发生在一个怎么样的法国呢？
法国前面的这个社会经济状态其实是很好的，如果从数据上来看的话，经过一个经济的飞跃，他们叫 Tant Glorieuse，不知道怎么翻译，
光辉30年，
对，就是我可能有一个就已经有的翻译啊，原文是 Tant Glorieus， 就是经过这个时段以后，他们经济是每年固定增长5%，那个时候，其实这场运动爆发的原因，也就是这个社会的无产阶级部分，就是工人啊、农民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Bourdieu后来总结的，就是因为婴儿潮，因为经济发展，然后因为大学的膨胀。所以有好多年轻的教授和学生 也是无产阶级化的，
嗯，
所以这一部分人对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或者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然后还有包括也是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那种消费主义，包括刚才刚刚说的那个越战，美国的越战，这都是他们不满的原因。刚开始的就是在 Nandai 著名的那个现在是巴黎十大，3月22号的时候发生一个大的暴乱，随着学生跟那个警察的冲突在这个整个巴黎扩散开，然后扩散到全国，他们曾经试图去联合工人，但是工人就像我们刚刚谈到一样，他们先是发起了一些自发的罢工，这个是没有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通过的，叫野猫罢工。5月20号之后，所以整个法国像你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就是也是后无来者的一个罢工，整个国家就瘫痪了，直接的矛头就是指向戴高乐嘛，戴高乐的统治是而且十年太长了，这重要的一个口号就十年太长了，然后戴高乐
也，所以其实我就想为亚洲的集权解释一下，就是这种战后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我们这边，这种军事统帅继续执政，长期执政不是一个只有我们这儿才有的事儿，对吧？法国也有。
对对对，但是这一点你刚刚提到军事这个词，戴高乐就很聪明，他就五月二不是聪明哈，他的策略也是咱们在历史上一再看到的，就5月29号，法国总工会就决定我们就大游行，进发到爱丽舍宫双子丽子去逼他一下，但这时候戴高乐消失了，他去了哪？他去了巴登巴登的法军驻地，他去确认这个军权还是在握的。嗯，30号他才重新出现，因为他正好避开了这个大罢工的威胁，他就说我还是要留在位置上，并且非常强硬的解散了那个下议院，嗯，就 Assemblée Générale， 然后他就组织反示威，然后6月接着组织大选，大选当中右翼还是获胜了，从此以后就左翼的就一蹶不振，这就是68年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最后政治上是谁，最终是得到了一个政治上选票上的胜利，整个法国的社会经济和思维方式，包括工人罢工跟政府谈判，还取得了最低工资提高了30%多，平均工资提高了10%多，对法国人的整个心理状态都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刚刚我说的，包括视觉文学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法国还有一代人，别人会把他们称为那个 68年的一代。
其实68年的这些事件，重要的事件，在英国相对来说要弱一些。我可能可以把英国和法国做一个对比来看，这里面可能带有了一些英国人的观点，其实是一些沾沾自喜的观点。其实，在英国3月份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是针对越战的。我必须说，从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来看，不管美国打什么仗，英国人都是尾随其后。但是越战，因为当时英国的工党政府其实是没有参与的，这也是算是叫什么积了一笔德吧，我觉得在我的立场上看啊，所以当时英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反越战的很多人上街，10万人上街，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多啊，但在英国就算可能是非常多的人了，去了美国大使馆等等这样的事情。对比英国和法国社会，我就想说在68年那个时候，英国其实是相对自由和相对开放的。比如说你想68年60年代法国的文化，那时候新浪潮还没有出现，对吧？我们可能有萨特或者是伯父娃，这些就相对来说还是很塞尔瑞斯的这些人，但是在英国的出名的人是 Beatles，
比较 pop，
对吧？
对，英国的 pop 文化已经开始了，
对，是滚石乐队，是这些人。而且当时就是在英国吸毒滥交或者是性解放吧，不叫滥交，对不起
你这个中文的程度掌握有点
对，因为就其实是先于在这些方面应该是让巴黎的学生羡慕的。英国的这一些运动发生的更早，在63年查泰莱夫人小说出版被禁的时候，就掀起了整个社会的一次，最后他得以出版，这个运动其实是开启了英国的性解放这个运动，所以他可能相对法国来说提早了很多。当时68年大家主要的反对的对象，除了学生肯定对学校和教育制度有不满之外，就是美国。
你关于英国的情况，我可以提供一个小故事作为一个注脚。 那么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当时20岁的托尼朱特，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那么1968年的时候，他正在剑桥做他的这个一个学生。他和你刚刚所说的人一样，他也反对越战。那么当时在剑桥呢，恰好有一个 debate 啊，有一个辩论会。其中的一个嘉宾呢，他们邀请了当时英国的国防部长，叫 Denis Healy。那么这个人来了以后呢，就遭到了所有学生的反对啊，尽管英国并没有参加。就并没有派地面部队参加这个越南战争。在这个他的车驶出剑桥镇的时候，所有的学生把他的车团团围住啊，并且还有女学生啊，当时女学生也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物种，是吧？那么他们爬到车头上猛捶这个车的挡风玻璃。在这样一个喧闹嘈杂的环境过后呢，是晚饭的钟声拯救了这位国防部长，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要回学院吃 formal dinner 了啊。那么这个在回去的路上，托尼朱特看到了路旁非常严肃的站着穿着黑制服的一位警察，他就问这个警察说，您觉得今天我们学生的示威进行的怎么样？那么这个警察就非常冷静地回答他说，Oh, I think it went quite well, sir.
这个故事有多的
对，有特别多的
好幽默呀，我觉得。晚饭的钟声，我特喜欢这个细节。要是在巴黎这种随处可以吃到好吃的地方，学生们就不会
吃。对，我就在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其实很少。虽然在牛津剑桥也有一些抗议，但是主要是在伦敦政经学院。这里面有几层原因，一个是伦敦是大都会，可能大家受的就是媒体各方面的刺激会相对多一点，游行也会被关注。伦敦政经学院的那个地理位置也和所有的报馆是在基本一条街上。法国就是因为是索邦大学可能是最核心的地方，它也是在巴黎嘛，但是伦敦政经学院并不是最好的学校或者是怎么样，因为牛津剑桥我觉得还是可能是闭塞了一点，他们那儿的人还是有一点在象牙塔里的感觉，没有能够彻底的拥抱。我有看到 Varsity 是剑桥的一个校刊学生刊物，他们68年的时候派了学生记者去伦敦参加了这些游行，听了一下这些人的口号，回来写的报道说那些都是一些比较二流的知识分子，然后他们的思想是不严谨的，他们的理论也是不严谨的。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牛津剑桥的学生没有能够完全投入68年的运动，也是有这原因。
对，所以他们当时都希望到巴黎去，到了巴黎去以后他们非常失望，因为觉得巴黎的你刚刚说的烂交的程度还
没有
英国。
对，就是其实巴黎就是刚开始在 Nantes 也不是在市中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郊区那种地方，就是说其实是人最不待见的地方，对吧？就是又工业化，又没有法国郊区农村彻底乡下那种美和那种自然的东西，农业大国的东西的安慰，所以在那个是一个在工业郊区的地方，有结合了那种就什么城市里那些边缘人，什么阿尔及利亚人啊，那就是下等的工人啊，然后所以这些学生就来来往往也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不满和抱怨，反正就是实际上开始爆发的地方它也还不是在中心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在 Nantes 是因为好像是男学生不能去女宿舍，他们希望有晚上能够访问
宿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其实后面可能会讲跟随着我的一些展品 就是说这种其实六八运动是个年轻人运动，对吧？大家都同意，就是说是个说 nice， 就是年轻人的这种运动，它肯定是跟年轻人的就重要的一个是跟它是跟荷尔蒙有关的一个东西，就不论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因为身体也是你基本的一个权利，是你在没有钱，没有其他没有战斗武器的时候，你唯一的就是说表达或诉求的或武器的一个东西作为。
然后正好这提醒我补充一点，就是英国可能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都是相似的情况，在50年代二战后修了大量的学校，Nantes 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在英国有一类学校叫红砖大学 Red Bricks 曼彻斯特 Warwick， 现在其实蛮好的学校，约克大学都是那个年代修的，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城镇化发生的时候，大家从高校的学生数量可能是成5倍10倍的上涨，在美国也是这样，而且美国的时候你大家毕了业就只有去越战送死，对吧？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所以这些背景也是有意义需要介绍一下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展品的这一部分。 先从雨林开始，你讲第一个展品，然后
那我就讲，反正这个就是因为是视觉的东西，就用语言很难描述，基本像一个半推荐一样，请大家肯定去细节要自己去看。
嗯
嗯、那我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个新浪潮著名导演的，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片子，叫《She Noirs》。
翻译过来会是什么？中国人？
就中国女人。
中国女人。
就是加一个 e 在后面的，就那个 s 发音的话 ，She Noirs， 就中国人是 She Noir， 嗯，就是 She Noirs 就是中国。女人，嗯，所以这个是葛达尔呢，在1967年的一个片子。1967年，实际上他这片子里已经反映了当时学生的一个，因为1968年不是横空出世的，其实1967年他反映的就是说一群学生，这群学生
是因为1966年在中国也发生了些事情。
对的，还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
啊。1967年有一群学生，然后他们其中一个呢，父母是银行家，就是度假去了，房子就空下来了，然后他们就在里头组建了一个党支部。然后这个党支部呢，
共产党的支部哈，
对对对对对，还起了一个名字。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里面讨论，就各种各样应该怎么办。他们每天还学习，就有人来讲一个东西，然后他们也自己还收听，叫 How do you begin， 就是有一个北京电台不断播报那个咱们中国来的消息，就是说学生的什么，嗯，知识分子又改造了什么。同时呢，这个银行家女儿，她就是一个。她有点像有点 dramatic 的一个女性，觉得应该是去把学校都炸了或怎么样的，然后她觉得我要去刺杀这个俄国来的一个，因为俄国是修正主义，就那个时候俄国来的一个大使。然后那个因为嗯 Godard 的片子，他是在那个 Gidebout 的一个影响下，我稍微讲一下 Gidebout， 往回讲一点。Gidebout 他写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书，就是叫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就是说怎么翻译成就景观社会吧，就是说表演的社会，或者是就是因为他觉得到了这个消费主义盛行，就是实际上法国社会当时那个情况，影像的重要性超越了你真实生活的重要性。嗯，
就像我们现在发现、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说你其实我们现在生活都是而且消费主义的生活是拥有更胜于去经历。所以他就特别反对这个东西，他就主张，他自己也拍过电影，也做了很多视觉作品，就是主张在用影像表达的时候，同时告诉观众这是一个谎言，就是这是不是真的，这不一定是真的，这个影像是影像的真实，并不是说是真实的生活。
嗯，
他影响了新浪潮的很多很多导演。那么葛达尔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会像新浪潮的很多技法大家都熟悉，比如他会让演员突然对镜头讲话，
嗯、
就说你看他真的生气了，然后就对着镜头讲，
就像纸牌屋里一样。
对，就还都不是，因为纸牌屋是向观众讲自己的内心的生活。他还说，比如说咱俩讲着讲着，女主角还问你跟谁讲话呢？他说我跟观众们讲话。
Okay,
对，
他更随意。
对对对，他就是要同时揭露这个东西。比如说在《She Noirs》里，他用了很多这个，他还把那个就是说开拍那个也都拍下来。就是 Noirs 第几场开拍，然后有很多的你用的文本，非常多的文本。葛达尔当时明显是很左翼的，他是支持反对越战啊，就是典型的一个68就是 Soixante tout à 这种。
那他的
态
度是什么呢？他还是很向往文化大革命的。
因为那个片子里很有趣，他用了很多京剧的古典，然后也讲到了就京剧和那个西方戏剧的一些区别，就讲到了很多中国。葛达尔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讲中国，嗯，他的片子里都开始提及中国。但我觉得从文化大革命的对文化大革命向往不向往，他毕竟还是一个很复杂很有意思的导演，因为他这个片子就设置了是一个学生像暑假之梦一样，对，然后这个是真是假的，这个女生好像在片子里确实去刺杀了这个文化大使，而且第一次还看错房间了，把23倒着看看成32，把32那个人打死了，然后又进去一次，又打了一次，好像是刺杀了，但是最后就是暑假结束了，那他们就返校了。所以说最激烈的一个革命性还是在于影像语言本身的，就是 Gidebout 启发的，就这个反消费主义，就是反这种影像社会，反景观社会的这样一个，我觉得它是更具革命性的一点。他对68年，他肯定是左翼，但他究竟是不是想要暴力革命，究竟是不是想要就是说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一个 model， 这个是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一个答案，
对，一个答案的。所以这部片子值得看的地方也是，很幽默，也非常幽默。
你说的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我也就是在准备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也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很多人都在找巴黎的第一个 protest。 第一个抗议活动是什么、
嗯、
因为大大小小有很多。那有一个记者找到的第一个抗议就是跟电影有关的，在二月份、
嗯、
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是那个 André Malraux、
哦、yeah, Malraux 是他们的敌，是所有敌桌去了
对吧，他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
啊、
后来被
是一个不错的文艺批评家，
被那个谁被戴高乐请去当文化部长、
嗯嗯、
当时正好就有一个这个电影里要被刺杀的，就是苏联的文化部长访问巴黎。当时这个马霍叫什么呀，他应该有一个中文的翻译，这个、
嗯、
这个
马尔罗、嗯、
他就带着这个文化部长说，我带你去参观巴黎，当时是有一个叫电影艺术博物馆，叫 Cinematique Française 之类的、
嗯嗯嗯、
然后这个博物馆呢是另外一个新浪潮的相当于更祖师的一个人物、
嗯、
他叫 Henri Langlois朗格瓦、
嗯嗯、
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纳粹占领巴黎时期他就收藏和保存下了非常多的早期电影的片子、
嗯、
然后他成立了一个这么像一个电影宫一样的这么一个东、
嗯、
地方、
嗯、对，
当时也是政府资助的。那马尔罗就说、
嗯、
啊，我要带苏联的这个文化部长来你这儿看电影。朗格瓦就说，因为这也是个对外的一个电影院，文艺电影院，他就说我这一周的排期都已经排好了，
嗯，
我没有办法为了你一个部长要来了我就要修改我的这个排期表。然后他就拒绝了，法国的文化部长就很没面子，他就说那我就要把你开除了
啊、
因为他是出资人嘛、
嗯、
政府资助的，他是个国有的、
嗯、
后来成为国有的。然后就引来了所有这些你刚才讲的包括戈达尔，然后所有法国的这些年轻的电影导演就都去开的这个电影艺术博物馆门口抗议。
嗯嗯，
然后当时包括黑泽明啊、
嗯、
希区柯克也都写信去抗议。
嗯，
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取消抗议，都是抗议这个文化部长的这个决定。所以这是二月份发生的，我觉得和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是有关的，
是有关的，当时已经很是这种氛围了。
你说这个人他、
啊、只是
他加演一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肯定是不爽嘛、
嗯、
对吧、
嗯、
而且从这里面我也能看出至少有 Langlois 这个人、
嗯、
他肯定也不太爽苏联、
嗯、
如果他是个特别喜欢苏联的人他肯定很兴奋的就为这个他们加演一场。
对的对的对 的，嗯，也可能他们排的片子都是不适合给人看的要不然就是家在包厢或者别
看一下
就看一下也行
对，
嗯嗯
嗯、那我们现在请方照呈现一下你的展品是什么。
我带来了实际上是一首歌啊
，OK，
那个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sound 啊，所以就是我找了一首在1968-1969年期间创作完成，在1969年录制。
你刚才讲的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sound 是什么梗啊？
就是它是原来圣经里的，
是 light
把它改了
啊，
对
对
对，
你把光改成声音
了啊。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叫 Sixto Rodriguez 啊，那、
嗯、
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美国属于少数族裔，是吧？啊，嗯，他的这个 Rodriguez 这个词是一个西裔的词，
嗯、
而且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小六，是吧？
嗯、
啊 ，Sixto， 他也是一位非常传奇的艺术家啊，他是《寻找小唐人》这个作品的主角，
嗯嗯、
啊，
就是前两年的一个新的电影，
嗯、
是吧？
嗯、
对
的，
对
的
对
的，这首歌。很奇怪的是他在美国社会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他却是当时1968年美国社会的情绪和现实的一个写照，所以呢我想把这首歌放一下。
嗯，好呀。Times you had sex, and I wonder, do you know who'll be next? I wonder. Wonder I do. I wonder about the love you can't find, and I wonder about. 方少能讲一讲它里面的歌词大概说的是什么吗？
嗯、
这首歌的名字 I wonder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我猜。
对，就是它的名字也很模糊、
嗯、
啊。Wonder 我们知道是我想知道啊、我想了解啊。那么 但是它并不代表任何意思、
嗯、
啊。那刚刚其实雨林也提到一个主题，就是戈达尔这个电影啊，我想他们都和我们现在会提到的一些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些大词有关系、
嗯、
就是它和荒诞啊、
嗯、
这个主题有关系，它和存在主义哲学这样的主题有关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提问和就是怀疑的语气，叫 I wonder、
嗯、
How many times you had sex、
嗯、
I wonder who will be next、
嗯、
啊，但是他在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说 I wonder do you care who will be next。 那么他就反映了当时我觉得美国年轻人的一个，首先是他们的生活，毒品被发明出来、
嗯、
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会用这么严厉的词叫它毒品啊，就是这些药品被发明出来以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们也丧失了他们父辈本来所具有的那些关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感觉。
嗯哼，
啊，那么我想这些都是这个 Rodriguez 这个歌里所提到的一个主题。那么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他们要反对什么，在这件事上他们是非常清晰的。
I wonder about the tears and children's eyes, and I wonder about the soldier that dies, I wonder will this hatred ever end, I wonder.
因为在这段歌词中他也说 I wonderHave you seen children's tears?、啊、那么它的指代是很明确的，就是他们在看到了这些关于越南战争第一线的残酷的现场的报道以后啊，不管是关于受苦受难的南越和北越的人还是前线的士兵，他们都觉得无论这场战争我们是不是能够打赢啊、因为在1968年4月份之前，美国民众都坚定地认为他们能够赢得越战，而且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支持越战。但是在 McNamara 四月份讲话说我们可能要接受一场平局的时候，大家的信心开始动摇、
嗯、
但是在这之前，无论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他们都觉得去打仗去送命这件事情太残酷了，而且这个送命还是为更多的人带来痛苦啊、这也是跟雨林刚刚提到的，其实在1967年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学生抗议的事件，已经为1968年后来的最大规模的抗议张本，就是1967年在密歇根大学发生了广泛的对 Doe 啊、
嗯、
这个道尔吧，应该叫道这个公司的这个
陶氏化学
啊，陶氏化学，对对对，陶氏化学公司的抗议啊，因为他们在战争中使用这个就我们现在叫脏弹和橘剂啊、
嗯、
这样子的，就是不仅是对平民，而且对参战的士兵有永久的神经性损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我以前没有理解，我以为所谓的脏弹就是一个火焰喷射器，烧烧你。
哦，是化学的肯定。
它是那种燃烧的东西，是一种有点像果冻一样的一个东西，
嗯、
它会粘到你身上，你是弄不掉的。
对，
然后它
就皮肤就腐蚀掉
了。啊，你、
嗯、
那个火你灭不掉的、
嗯、
啊。
嗯，
就他自身
就
在
这，是吗？是这个意思、
反正把你烧得很惨。
为什么 Rodriguez 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横空出世，他在美国又在1968年之后变得默默无闻、
嗯、
但是他的声音在澳大利亚，在南非，在今天的美国又得到了新的认同和回响，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你能多说两句关于毒品的事情吗？为什么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60年代那一代人会开始这么广泛的使用毒品？
我觉得任何一个新时代，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都可以说事物决定人类，是吧？那么60年代的新生事物有哪些呢？有宇宙飞船航空技术啊，我们今天说 SpaceX 啊，那么其实它的技术当时是在60年代得到最快的发展的。那么但是在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有两件事情呢，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大，一个是 drug 啊，我们今天叫毒品，当然是个很不好听的词啊，但是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药品啊，兴奋剂啊，另外一个就是 TV 啊，就是电视啊。其实在这两件事上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联系啊。在文化土豆的前几期中，我听到你们也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关于这个、
啊、谢谢广告
梅尔罗斯啊、嗯、
是是是，
对啊，这个
那个是七十年代，但是对
啊，这个梅尔罗斯的这个作者 St. Aubyn 他本身是一个海洛因的成瘾者、
嗯、
曾经是啊、
嗯、对。
那么他在 Oxford 的求学期间呢，因为经常吸毒，所以就经常没有去上他的 tutorial 他的课、
嗯嗯、
那么他的导师呢就很困惑，说哎呀，说这个你为什么老是不来上课。他在大三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向他导师坦白说、嗯、因为我现在就是老是就是用这些 drug、
嗯
啊、那么他的导师说哎，我有一个帮你的解决办法特别好，我听说是很有用的，说最近有一个新发明叫 television， 我听说人们都对他很着迷，肯定能解决你前面一个成瘾的问题、啊、那么 St. Aubyn 说、oh, well that's the therapy offered in the 1970s、
嗯、有意思。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就梅尔罗斯的这个电影的导演、
嗯、
就是我刚才说跑到巴黎去 cover 那个电影博物馆门口的那个抗议的记者。
哦，明白明白。其实毒品我觉得这跟英国的那个也英国当时也有，
对，英国当时也是，
英国态度特别不一样那种。
我总觉得他们是学美国的、嗯、就是说以前我们、节目中也有提到那个 John Didion、
嗯、
他在六十年代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就是散文、
嗯、
叫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我觉得翻译过来就是他应该是用的 一句诗吧，应该就是我们从北京滩滩到伯利恒去，就是因为他当时去了旧金山，被媒体派去写东西的嘛。
嗯，
每到一个年轻人住的地方，不是裸体倒在沙发上，就是说啊，你要不要药啊什么的，这都是那个情况。但是那些人确实又是有一些精神追求的。
嗯，
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要练瑜伽呀，要吃什么阴阳平衡的饭啊什么的，他们也是向往要去一个伯利恒，但是他们是就是贪着去。伯利恒这个状态，我找出来一段话，John Didion这记者他就去访问了旧金山的一个精神分析师，他就说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个毒品的危机或者是跟毒品有关的绝对是脑子不清醒的，他就说这是一场社会运动，他在精神上最纯粹的来说就是一场浪漫主义的运动，他说这种运动永远都是在社会危机时刻会发生的，他们的主题永远都是相似的，人们渴望回到一种纯洁的过去啊，要 return to innocence、
嗯嗯、
他们会以先贤的名义来发起他们的这个运动，或者是来就像他们那时候会去找那些瑜伽大师，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其他的就是东方宗教里面的人、
嗯、
然后他们都会相信血有魔力，他们都会希望能够净化灵魂等等等等，大概这个精神分析师就去跟他说了这些话吧，他把他写在了这篇散文里，我就想起来、
嗯，
旧金山的精神分析师在处理这种毒瘾的个案上还是很有见解的、
嗯、对，我就觉得东方和那个包括南美啊这样地区就是那种萨满的东西、
嗯、
就是说然后是接近巫术啊或者是一些宗教一些各种各样的 cult 的东西，那在那个时候在旧信仰崩溃的时候还是就是很有影响，包括对、
嗯、
其实用药或者是用大家说 drugs 这些最早都是从就是仪式来的、
嗯、
都是从巫来的，
是是是，
嗯，
对对对，
各种各样都是这样慢慢发现出来、嗯、或者在当代社会被提纯了或者被怎样的、嗯、
那现在我来呈现我的第一个展品是关于英国的，就是有点绕，我的每一个展品都很绕。我想展现的是维吉尔的最著名的书《安妮耶》，叫《埃耶阿斯记》吧。维吉尔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就是写长诗、写这种作家吧。为什么展现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看到就是罗马的那个叫 River Tiber， 叫泰伯河。
嗯，
他在这本书里说，我看到泰伯河，我好像看到了泰伯河里翻腾着的鲜血的泡沫。这句话被当时在野的保守党的一个政客，他在伯明翰讲了1968年的时候去有一个演讲，他在伯明翰的这个其实是他们党代会的一个演讲，也没有人去关注他们是在野党嘛，讲他又不是党的领袖，他讲话什么，但当时他就带了那个当地记者去说，你一定要来听我的演讲，因为我这个演讲会火， 他说像火箭一样的会火、
嗯、
然后他又补充一句说、
嗯、
不是那种发上去就要掉下来的火箭、嗯、是那种发上去就会一直朝上走的火箭、
嗯、
他可能说到这儿就已经觉得不能自圆其说了、
嗯、
但这是一个细节、
嗯、
他的这个演讲发生在4月20号，那个时候马丁路德金已经被刺了，美国就发生了更多的以种族为这个元素或者基础的各种不好的事情。在二战后，当时我有点忘记讲的一个社会因素是什么，英帝国二战后就没有了嘛，
嗯，
但是二战后英国又要需要重建，没人，所以英国就从所有的英联邦国家引进了很多所谓的专才，但这些专才其实都是来修房子啊，来开巴士呀、啊、或者是当护士啊的这些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批外来移民都是有色人种，因为英帝国普遍在南方，然后来的有色人种当时就和现在的美国川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政客他叫 Enoch Power， 叫鲍威尔，他就说在我看英国的未来，如果移民不停止的话，我看到的就是战争、摧毁、毁灭和内战、
嗯、
我就像一个罗马人一样看到了泰伯河里翻腾的血的泡沫。
嗯
嗯
嗯。
然后他的这句话被媒体爆出来了以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说啊他引用了维吉尔的一段话而是当时的所有那些不敢表达自己种族歧视的话的这些人、
嗯、全都出来了。
在英国的大街小巷，右翼的人都在墙上写鲍威尔是正确的，
嗯
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 slogan、
嗯、
然后保守党的领袖们也不敢站出来直接的说他说的东西是错的、
嗯、
啊，只是说他说话的方式可能有点问题、
嗯、
包括撒切尔说、
嗯、
可能精神是差不多的、
嗯、
还 OK、嗯、这个演讲直到现在吧被人叫做 River of Blood 血流成河的演讲、嗯、是一个好多20世纪重要演讲的这种集子里也有他的这个演讲吧、
嗯、
当时肯定也激化了，但是过后的50年的经验来看他完全是错了的，因为特别是在伯明翰，就现在整个英国的
都是靠移民，
对，不仅靠，就现在的英国的移民的每年的移民的量可能是68年的3倍、
嗯
那个时候英国可能5%是非白人，现在可能15%是、
嗯、
还加上5%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进来、
嗯、
所以大部分的移民进来以后英国现在其实是还挺 OK 的。像他的当时的选区伯明翰，社会学家有一个词叫 super diversity， 它都不是多元化、
嗯、
它是超多元化、
嗯、
伯明翰那个城市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区的人种少于32、
嗯、
最少的一个区就是最种族 纯洁的一个区有32个人种、
嗯、
最 super diverse 的一个区是有30000人，有170个国籍的人在那生活。
嗯
啊，今后的50年，英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鲍威尔是错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 Vice 新闻曾经有报，
嗯、
就是说有一些极右翼的人，他们听的电子音乐里，大家的剪辑还有鲍威尔的演说被混音混进了现在的电音里面。
啊、
嗯
嗯，
就是他的这个 speech 还是一个很出名的。
其实这件事情我想在也体现了英美文化、虽然他们有相似性啊，它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嗯、
啊。对于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而言，他们最开始要反对的在1964年之前啊，要反对的一个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 the N word、啊
嗯、
黑鬼、啊
嗯、
就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就是
你说64年是因为他们投票权是64年有的吗？
在1964年之后，这个美国的民权运动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啊，它就不仅仅包括争取这个所谓的第14修正案之下的能够给他们的这些平权了，它就50年代到64年这段时间之内，这个就一直到这个马丁路德金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段时间之内，它都是一个争取平权的一个运动，就是 equal rights。那么
法律面前的
对
平等
是这样啊啊、嗯嗯、是这样。那么所以就是说，在美国黑人的这个处境下，其实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在 Enoch Powell 这个演说之前，他们要面对的这个任务是相对比较简单和直接的，
嗯
啊，就是为奴30载啊这么一个任务啊。那么最后以奥巴马入主白宫这个20世纪10年之后的一个这么一个画上一个很完满的句点，我觉得啊。但是在英国，其实对于当时的牙买加移民这些黑有色人种而言，他们面对的这种英国文化的倨傲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但是 Enoch Powell 一方面 把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带了出来，另外一方面他其实是给了少数族群的一种新的凝聚力量，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它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变。
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凝聚力量起来以后，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英诺鲍威尔的这个演讲太可怕了，他完全基本就是一个新的希特勒要出来这么一个情况，就造成了的另外一个反弹，就是说我们不能聊
对
种族，不能聊种族，就是现在的人来总结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很多在政治权力已经有了嘛，在经济权力里面，在社会它的机会上面，很多的事情就没有拿出来讨论，因为大家一说哦，你要又要把种族，我们就看不见颜色好了，就有一点也有这方面的反弹，带来了一些问题，就被相对搁置。
是，
什么时候可以聊种族了呢？就是波兰加入了欧盟之后，因为波兰是新入欧盟的最大的国家嘛，4000万人口。哇，来了一大帮人来英国以后，抢了，也是抢了英国的劳动人民的饭碗。大家那个时候发现，我们可以聊移民了，因为他们是白人，对吧？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所以现在可以旗帜鲜明的反移民。直接结果就是脱欧。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就拭目以待，现在脱完欧过段时间是什么样？
对，
还真是，种族问题变成什么样？
雨林还有一件展品，
我带来的下一个展品是一本小书啦。它是那个，它的名字叫 Lisa Fish 的 May 68，它就是68年5月的海报，是巴黎美院出版社出的。因为大家知道，任何运动啊，社会运动，它肯定视觉语言最强有力的就是海报。你就跟咱们那个，从延安以来有很多革命木刻的海报。那这个海报的制作呢，就肯定是用版画的方式，因为它有很多张，它不是说自己手画一张，那你只贴一次就没有了。而且美术院校呢，因为它有这个大量的学生，然后有版画工作室，常常成为一个运动的这个海报的生产地。那么巴黎美院当时也不例外。
我以前没有把这个版画系和政治联系起来，其实是
版画系很正
直
的，每个版画系都很正直。对，
鲁迅最喜欢的是
版画，
对，
是
版画，
那是革命的斗争的版画。在延安就什么都是版画，从那火柴盒上招贴到怎么避孕都有版画，就是延安年代有个在延安博物馆有大堆红色版画，非常有意思。对，再说以前咱们的革命故事什么阿 Q 正传都是一套版画下来。
哎，我们去延安录一期节目吧。
好呀，你组织。
好，
延安很有意思。那这个呢，这个巴黎美院当时就是它就是版画系在5月8号的时候，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就是学生的组织吧，就革命组织啊。然后版画系就迅速加入，然后除了版画系以外，他们是用石板，然后还有那个装饰艺术系，就做了这么两个版画工作室。从他们那里出产了基本上是现在知道的很多知名的关于68年运动的法国的这个视觉的形象。所以这个书呢，就还它前面有几篇文章介绍当时美院怎么做这些东西，然后后面还是有很多的图像，很有意思的图像，大家
我们可以选几个你觉得比较好的版画，跟大家形容一下那个时候大街上都是贴着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有好多种了，一种呢是强调学生工人力量的，一种是反戴高乐的，还有一种呢是哲学化或者是其他社会的问题关注的。
这个我刚才看到这版画里有一辆自行车，为什么？
我看一下，我也不是每张还记得。The Lex Ego de Boza啊，我知道了，他是说这个就因为他放到最后是因为它是一些杂类的，这个就是当时你骑自行车传递消息的，你们可以给这个美院的一个联络处打电话，就是这个怎么联系他。就是说你因为有些很多骑着自行车到处传递海报或者是传递消息的。我觉得前面有一个挺有意思，有一个是就是他的第一章，就是巴黎美院做出第一章，就是还挺有，就是三个 U， 就是 Usine 的就是工厂，University 就是大学，Union 就是团结起来，就这张三 U 是第一张海报，
学生和工
人，对，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海报，一旦那个美院的版画工作室启动，它就会印出很多来嘛，所以就 会比较知名，就留下来。
我还想知道，就是戴高乐在他们把戴高乐刻画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从这开始是丑化戴高乐的，
都是丑化他，
特别多。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可能当时
是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对对对，
是戴高乐骂这些学生是先，
对对，是样类的。但就是说他们就说这个
你才是，
你才是
这样的屎，
你才是狗屎，
狗屎，
你才是狗屎，对，嗯。实验里在安哥和驴狗屎还是你还是他，有的可能比较幼稚，但是从图像语言上很生动，可能也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所，
但我觉得这些反戴高乐的恰恰印证了方照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反父权的，
对的，
这是一个国父形象，
对
吧？
对的，而且
是
十年了。
嗯，
你看，就是说这个他是戴高乐求大家 laissez moi encore 10 ans s'il vous plaît，就再给我十年，但是因为他十年在位，已经就是说很比较腐朽了那个时候。
对，其实到今天我还有这个感觉，就如果这个社会运动是从天主教变成新教变成无神论者的话，就是英国在这方面还是比法国松的。我感觉直到今天，法国还是在天主教。虽然已经可能比六十年代好很多了，
对，天主教
是天主教的势力还是很强的，
因为在那个中世纪的法国是教会的长女，
嗯，
就是说这样说吧，就说出去很早很早了，在那个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对，因为当不是蛮族，就是东西罗马分裂，对吧？然后蛮族就进来了，从一直推，一直推，就推到这边来，天主教也已经在欧洲。法国当时有个首领叫 Clovis， 就是克洛维，这个实际上像一个 barbarian 的一个部落首领一样，就唯一是一个部落一个蛮族当中带领全族人就是说改信天主教的，所以那是真的是第一个在所有西方这些，对吧，这些国家的祖先当中是第一个，所以法国一直被称为是教会的天主教会的长女。嗯，天主教即使你不是在比如说你在很前卫的人，或者说你像萨特这种，他东西都是暗暗针对天主教的，其实他的潜意识当中还是受天主教的整个家庭背景啊，或者整个文化传统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
我就说我的这个感觉就是走在巴黎街头，你就会看到一些广告是给小朋友什么礼拜天去教会上课的一些广告，
对，天主教学校是好学校，现在一直
是
这样的，
但
是
在英国你看不到这样的，大家起码不会把他的那个宗教性作为一个卖点给卖，
肯定不会的，
完全不
会，
对，所以可能也会对于年轻人的控制，为什么巴黎人要反抗的那么厉害，就是在英国本来没有那么强的压力，在法国压力，
我觉得六八年可能天主教的压力
已经，你觉得
没有那么大，我在想象中啊，但是人们的精神，比如说他要求那些你说的那些，比如说毒品和性自由，那肯定是跟天主教有关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
是相关的。
他如果那个时候肯定，
对，
离婚、堕胎这些都是问题的，肯定。
嗯，
我这还有一个展品是也是一张海报，这个展品是我当时六十年代的一个一个地下刊物。是一张图，然后
哦，这是我叫 Germaine Greer、
嗯，
我当时我差点就跟你说成英文，我还想其他，
okay，
你说，
就我一月份的时候，纽约的公立博物图书馆叫什么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他们做了一个六八年的展览，文献展，里边就放这张照片，就是在那拍的，他们放了这个展品，我当时一下就被这个图像给震惊了，这是英国，这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作家，但他长期生活在英国，叫 Germaine Greer 格里尔，他是女权运动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吧，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女太监》，
对，
然后他当时六九年办了一本杂志叫 Suck S-U-C-K， 然后呢他的这个 slogan 叫 The First European Sex Paper，他的 sex paper 是放成一个词，创造一种新的一种新的色情艺术。刚才看到的这个照片其实是 Germaine Greer 的一张裸照，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动作，应该是躺在一个地方，手抱着他的脚，
对，
然后腿是竖起来的。因为你肯定知道艺术史上有一张画叫世界的起源，
然后他跟那个还你接着说，
对，
有点
就是
有点
不一
样，相当的有点不一样，
在这个 podcast 也不太好讲这世界的起源画的是什么，你们可以去搜，
那像在库尔贝的，
对，
就这个很有名，这个是世界名画了，在奥赛也都有展。
然后我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了这是他在玩世界的起源的这个事情，只不过更粗暴一点，或者是因为
他
是一个有意识的，
还是加了一点
世界的起源是一个人在观察这个人睡在那儿， 这个人是很主动的在一个动作给你看。
世界的起源他还是就世界起源怎么说他还是比较 positive 的，赞颂那种女性近于地母的，赞颂女性的生殖力。只是当时库尔贝肯定也是被作为异类来看，是因为就是没有人这么画嘛，画这么写实主义一个女性的器官。但是呢他那个感觉是就是说女性是就是对吧，孕育万物的，是一种生殖力的这种赞颂。我觉得 Germaine 这个他比这个还要这个还有另外一层，他不仅的就是说你去你的把我们都当成妈和老婆，就这种态度你知道吗，我们不仅是妈和老婆，我们也拉屎什么这种的，这种的就是他是特别极端的一个，非常非常。
我去读了一下这一页这个杂志的这个彩页，这本杂志是他六九年做的，但这张图其实是70年代拍的，这本杂志出了8刊就停刊了。他是创始人，因为出了这刊以后，这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我为什么从萨克辞职。然后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和萨克的那些其他的编辑都是男编辑，他们一起决定要出一个别册，这个别册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裸照，然后他们都拍了，但是这些男编辑最后都退却了，所以这个别册没有出。他的照片呢就已经交给编辑部了。在这一期杂志之前的一期，这些男编辑就未经他允许把他的那一个照片给登出来了。他就非常生气，就是说那他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power 一个权力的游戏。他就觉得首先这我没有同意，而且我们做的那件事情你们退缩了，你们现在未经我同意把我的给发出来，然后呢来招引这个读者的关注，这本来也不是放在杂志里的，是一个另外的别册，这个上下文也不一样。他就特别生气，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写了一篇长文说我要从萨克辞职。当时的编辑就又把这张图因为是起因嘛给配上去了。然后你刚才提到了他的另外一个器官就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一页里面，因为上一期杂志已经出了这个照片了，就有很多读者来信，有一个读者来信就说我已经用尺子量了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小，就另外一个器官的大小，然后说然后我再按照这个比例把它放大到真实大小，它和我是最般配的，然后就说我的地址姓名联系电话，我和我老婆都在家里等你，这种欢迎你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选这个展品，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展品确实是作为一个媒体人还是被震惊了，我想象不出来哪个编辑今天能够这么大胆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仔细分析这里面的含义还挺丰富的，
挺丰富的，对，
真是很牛的一个，也许是在当时68年那个环境下才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情。
哲曼也是你们牛津的，那是一个大才女，但是非常的那个，他是非常非常极端。
我想接着这个事情稍微讲一下美国的女权
我就觉得是要讲这个也应该讲一点。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在新的这个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里面，选手不需要穿着比基尼上场了啊。那么当然这个主办方就非常这个政治正确的把这件事情称为是女权主义的巨大进步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在 Me Too 哎，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对于喜欢看这些选美比赛的人和组织这些迎合这些商业需求的人而言，从来这个比基尼都不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它都不可能作为女权的一个象征啊。他们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支持女权啊。但是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在1968年发生了第一场针对于选美比赛的抗议啊。那么当时的美国的选美比赛呢，发生在这个美国著名的赌城，不是拉斯维加斯，是大西洋城啊，大西洋城。那么在这个选美比赛的现场，有大量的女权主义者打出了各式各样的口号啊，虽然没有像这张图片这么极端，但是基本上他们想表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工具，我们并不是玩物，我们也不是一个象征，我们是人，我们和男人一样，我们都是 man
啊，在这个事情上呢，也就发生了这个著名的这个焚烧，或者是丢弃吧，丢弃和焚烧胸罩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后来也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欧洲的女权的这个运动的发展。那它和性解放啊，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毒品啊，这些都是能够把1968年和50年后的今天发生联系的一个侧面。
因为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68年那一年代的人是不戴胸罩的，但好吧，这又越聊越歪。
就这样的话题其实是最困难的，就是说成为一个嬉皮是很简单的，那保持嬉皮是非常难的。所以当时在60年代的一个摇滚乐中也有这么一个歌词嘛，就是说14岁的时候给我一把吉他，到40岁的时候我还在弹奏它。
其实胸罩呢，我觉得就是也是本来我想说，就是说因为方丈的提的特别好，以它的不存在而作为一件展品一样啊，确实是68年好多电影里就会出现女主人公啊，就还特别正式跟男主人宣告说，你看，然后把衣服一撩起来说，我决定不戴胸罩了。就这其实这个呢，这个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革命它肯定是一个跟身体相关的，因为身体是最基本的权利和表达工具。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在革命当中，有一些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很多时候是女人，她并不见得是一个主动的，很大多数其实主动的革命，特别是年轻人当中，很多是被性的强度所吸引来的。比如说经常女孩说啊，我就被性洗了脑，被一个有魅力的人的性洗了脑，穿不穿胸罩有点意思。对，很多时候是被性洗脑。对，但是呢，就这个胸罩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它折射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是被别人摘了胸罩，或者为别人摘下胸罩，还是你自己要摘到胸罩，这是不一样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胸罩，对，因为其实从纯审美角度来，并不是一个是主动的审美选择，这不是什么好看，或者是真的说实话不是说什么多好看。
所以我有一
个
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男生，就是因为按你现在梳理下来，感觉胸罩就好像跟裹脚或者是束腰一样，是一个最终都会没有的东西，是这样的吗？
那不是，
其实女生又觉得是一个功能性。
那不是，我觉得是，我至今觉得就是特别客观，我至今觉得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对，不是完全是一个裹脚一样的，那不是。
okay,
只是当时他有一个极端的表达，而且是特别自主的一个表达。我想强调，就不是说对吧，就我就想针对于当中一场大的革命和运动，当中很多人是被性洗了脑的，
但
这个，但
是你现在说
这个表现，这些人不是被洗了脑的。
但是你现在说我觉得他是有功能性的，这个表述和就是我们倒退100年前，当大家不需要束腰的时候，欧洲人或者是中国人不需要裹脚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人会觉得啊，不裹了，这那怎么你明白我的问题吗？
我明白你的问题，但我觉得是这个太具体化了，但是有功能性的。因为比如说它确实影响女性的快速移动啊，或者什么，有时候会影响你要做的一些physical 的动作，或者是
那个时候的人束脚束腰，他也觉得这些东西才能让他们像女人一样的移动或者不移动。
不是，那是不移动，大多数是不移动，好吧，束腰是不呼吸，束脚是不移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古希腊就是说只有男才能裸体哈，然后呢只有男的就是但是呢就是在运动员跑步的时候，他们要把生殖器拴起来，就稳住，就这是方便他们快速移动。
这个
对，或者是就这个意思，它是有功能，有一些功能性的。
OK, 好呀，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我们其实里面聊到了很多信息，我会列出来，其实也就不用再推荐别的，里面也有
好多
电影和书什么的。
是，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I wonder about the love you can't find, and I wonder.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们聊1968，快加入土豆沙发会员计划吧！会员将在6月16日收到这期节目的彩蛋内容，呈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1968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那年也发表了一个演说，对今后50年的世界影响很可能超过了所有学生运动的总和。感谢收听这期节目，我们是一个由会员赞助的文艺潮流圆桌节目，聊影视、思想和艺术。如果你愿意为文化土豆出一份力，请访问www.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